呀，这样子我觉得比较像互动哈，比较可以没有那么严肃，随便怎么做都可以，想坐着走到中间也行。我想呢，大家就没有必要记笔记，没有，就你记笔记你就写的上面掉了下面，所以听懂就好，对吧？哈，就是可惜我们的时间比较紧张，就不那么多，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互动，我们就光听我讲。时间还没到是不是？
到了，
到了。
不好意
思，没问题。对呀，这个地方不要做人。
他就是。
哦，你就是录音的人啊。那你就坐这儿吧。这个钟对不对？
对。
对的。哦，好，我们一起先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聚集在这里，我们要从这些我们领受的信息当中，求你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而且不只是懂了而已，而且我们是要切切的遵行。求主带领我们这段时间，也求主保守其他的专题讲员也能够为主传讲和你喜悦的信息。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祈求是靠耶稣的名，阿门。在我开始讲之前呢，如果你们有圣经，已经开始录了吗？这个呢？在我开始讲之前，我要先读一段圣经哈，这段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哈，应该我读两段吧哈。第一段的圣经呢，是当年摩西跟以色列百姓讲的啊，就是在申命记第六章，以色列啊，你要听第四节哈，四到第九节啊，大家听就好了哈。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要尽心尽性的爱神，还有呢把话要教导给儿女。其实无论什么起来啊，坐下啊，外出啊，这就是说你一天之内你无论做什么事，你无论去哪里哈，你都要把神的话记在心上，要好好的来这个教训儿女哈。还要就是说他们以色列人那个神的话还放在他们的门口啊，有东西插在那里哈。那他们也是有时候带一个小盒子在头上，有时候他们把经文呢就绕在手上，还有披在身上，所以他们是很看重神的话哈，很看重神的话，跟是不是真的遵行神的话，我相信还是有分别的哈。我相信呢，我们最要紧的就是，我们只要遵行了，就表示看重了。看重你可能心里怎么，你觉得这个事很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可是呢你还是没有好好的去做啊。好，那我再读一段啊，要读一段圣经啊，就是在约书亚记第23章，这是约书亚的人生大概最后的一段时间，他把他的最重要最后的人生最后的话留下来了啊。23章我们来看啊，第6节我们一直读到第14节好了。好，我来读哈，我们大家注意听哈，看你们啊能够听出一些什么话来哈。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只要照着你们到今天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饥砍、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地上灭亡。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我读到这里哈，我特别有个感想哈，你们若稍微转去，然后怎么怎么样呢，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啊，饥砍还是饥箭呢？啊，肋上的鞭，眼中的刺啊！你们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不是很混乱？那种不像话的事情越来越多，对不对？你看我们这个，你看美国是以神的信仰、以圣经为立国的，对不对啊？可是我们身边怎么样？有很多我们不能够接受的事情。对不对啊？所以这些人在我们中间怎么样，搞得大家天翻地覆啊！一票就能够决定这些啊不好事情的一个命运啊！所以你想想看，全世界有那么多与神为敌的人跟在我们中间，你觉不觉得啊？你觉不觉得实在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啊？好，我想呢，我必须要先把这两段经文要来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两段经文呢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哈，尤其是在我们养育儿女的过程，在我们要建立这个家庭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在做的哈，你的儿女还小，我想我们都还来得及哈，没有结婚那是更好。好，然后呢，如果说我们已经做祖母了也没关系，怎么样呢，我们就再告诉我们的儿女，让他们我们也告诉我们的孙儿，让他们呢好好能够谨守神的话哈。所以哈，我们晓得哈，这个世界上最敬畏神最愿意把神的话融入在生活当中的，我们知道应该就是以色列人。好，我们知道哈，摩西呢他曾经告诉百姓要他们好好遵守神的话，教训儿女哈。那 时刻要把神的话放在心上，而且呢要在日常生活中呢当做最重要的事情来遵行。我请问大家，也不用回答我，你们生活当中你们最认真看重的是什么事情？不用跟我讲。好，我第二句话就要问大家，你们有没有真的把神的话真的是都记在心上？是不是把那个圣灵的果子怎么样都结在心里？是不是啊？这个圣灵的果子，这个是单数了，是一个果子了。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吧，我这个比方我也不晓得对不对哈，就好像一个橘子，你把它剥开了有几瓣啊？如果是圣灵的果子，我们晓得仁爱、喜乐、和平啊，忍耐、温恩慈、温柔、和平啊，什么温柔节制、信实、温柔节制。OK， 如果说我们这个果子有九瓣的话，这才是一个什么？一个橘子，对不对？如果你少了三瓣呢？如果你不忍耐，你会有温柔吗？不会啊、哦！你真的能够忍耐，你才能够温柔。你觉不觉得？所以我给你一个橘子，说，哎，这给你一个橘子，掉了三瓣，掉了三瓣了，你敢不敢吃啊？我想你一定，哎，这个来路不明，对不对？谁吃了这三瓣？就说这剩下六瓣的橘子，或者说我们的生命可能仁爱、喜乐都没了。好，或者我在想说，仁爱喜乐都没了，你怎么可能恩慈良善呢？对不对啊？好，你怎么可能温柔忍耐呢？好，所以啊，就说这个橘子如果只剩下两瓣三瓣，一定不像个橘子，你只能够说怎么样，它应该是个橘子，它看来是个橘子，就好像我们应该是什么，我们应该是个基督徒啊，他都去教会啊，啊，他都有信神呐、啊，可是这个生命的呈现却是残缺破碎的。那你想，我们的基督徒生命是不是不荣耀神啊？啊，一个最漂亮的橘子少了好几瓣，人家只能说哦，他像是基督徒，好像是基督徒，其实怎么？其实是一个残缺的啊。所以呢，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啊，生命啊，一定要求神保守我们，好好的啊，活在神的话当中。好、啊，这几个橘子瓣啊，一个都不能少啊，对不对？哈、啊，好，我现在我想这是我顺便跟大家啊提醒一下的。我们晓得哈、啊，在接下了摩西的棒子以后，这个约书亚呢，他曾经宣告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来这里参加夏令会的弟兄姐妹呢，我们一定都有这种心愿，哈，对不对？我相信我们绝对要有这种心愿，而且这个心愿是只会什么？只会得好处，不会有坏处的啊。当然，我不是说基督徒的家庭不能啊，不会经过患难，不会有煎熬，会有的哈、啊。可是怎么样？我就想，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告诉我，他说我们今天好像照镜子，我们模糊不清，对不对？好、哦，可是总有一天怎么样，我们就要面对面。虽然我们可以，我们会经过一些坎坷风霜，可是神一定还是与我们同在啊、哦！神他给我们受的绝对不是超过我们能受的哈、哦。所以呢，好，所以呢，我们就不要担心，我们真正的敬畏耶和华会有任何吃亏这个上当的现象，我想是绝对不会的。所以呢，为什么约书亚这么斩钉截铁的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其实他就是一个做家庭属灵领袖的。各位，你们在家哈，我们不管父亲还是母亲，我们都是这个家庭的属灵领袖。啊，父妈妈啊，妻子顺服丈夫，丈夫顺服谁呀、啊？
神。
丈夫顺服神，丈夫所给的一切的教诲，带领这个家庭的方向啊，都是出自什么？这本生命的地图，就是我们的圣经，对不对？哈、啊，所以呢， 家庭一家之主这个男人是非常重要，那妻子呢是帮助他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丈夫软弱了，我们就要帮助他。丈夫忘了神的话，还是走了世界的道路，还是对神失去信心，我们都要怎么样？我们都要把他挽回，好帮助他过来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呢，这个约书亚的宣告，我们在家里面也要宣告，就要让我们的小孩知道，我们这个家是要侍奉耶和华的，哦，我们家不管在多大的富贵，在多大的贫穷，我们都是要侍奉耶和华，敬畏耶和华，而且要把这件事当做我们全家人这一生世世代代最重要的事情。好，这些话大家弟兄姐妹都听过，可是我想我还是要一再的强调，我们绝对不要忘了这些。哦，就好像我们在结婚了以后，很多人都忘了他当时的甜言蜜语啊，或者甚至于说故意忘记啊，结了婚了还说这些干什么啊？没有意思啊，老夫老妻啊，我想这些都是不对的。如果我们天天的婚姻生活都像我们在谈恋爱，你觉得还要讲什么婚姻吗？对不对？就没有问题了。我们就是常常忘记，常常不信守承诺，哦，对不对啊？哦，所以呢，我不晓得在座的还有没有没有结婚的，啊，太恭喜你了，啊，你太恭喜你了，啊，三位啊，好恭喜你们哈，啊，因为你们还有一个慎重选择的决定，你们可以慎重做一个决定，你们一定要想哦，如果我这一生不能够决定把幸福带给我的丈夫，正好是三位姐妹嘛哈，啊，不能够把幸福带给我的丈夫，我也不敢保证。我将来可以把幸福带给我的公婆的一家，我丈夫的家人，也不更不敢说我会把幸福带给我的儿女啊，而我还是说，你看都是生了你们三个，啊，把我搞成这个样子，我以前也是响当当的人物啊，啊，我跟你讲，你也没有问儿女要不要生出来，我们就把他生了，然后你还说他们害你，让你呢过去的辉煌呢。战机呢都一笔抹消，啊，从此呢就是跟奶瓶尿布了，啊，过日子，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啊，那我们现在来不来得及再下决心呢？还来得及，我们每一天都可以下定决心，来得及，啊，所以呢我们曾经应许过上帝，我想大家都有重生得救的经验嘛，有的人，啊，重生得救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哎呀，又认罪，我相信都是真的。然后就说我要怎么样为主而活啊？我跟你讲，慢慢怎么样？慢慢就忘记了啊！很多人都说一月一号开始就要怎么样？每天至少读圣经啊，五章啊，我就决定啊，一年要读完一本啊。其实我觉得一年你可以读完一本啊，快速的读。可是我也不赞成圣经读这么快。我们一定要养，就你这么快稀里哗啦不就过去了吗？其实你要仔细的思想，你每天有一段时间来读是最好。可是呢，如果偶尔你没有办法说天天都读，你要怎么样？你一定要养成一个喜爱读圣经的习惯。有的时候你时间多一点，那你就一定要多读一点，喜爱神的话。所以呢家里面就说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一言一行啊，是都被儿女怎么样，都看在眼里啊。你不要说儿女看呢，我就记得，我们家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我老公看了我13年，你觉得什么事情呢？就我们家那个时候，我们的灯泡啊，有三个灯泡非常的高，我没有办法去换灯泡。那我就跟我先生说了，哎呀，这个灯泡这么高怎么办呢？因为它都是老旧的灯泡又很高。我先生说你不要急啊，又不要叫你换。我当然知道他不会叫我换呢，对不对？那我说那你怎么换呢？抱歉，我是不是应该把它关掉？刚刚开了，后来忘了。他就说他会去借车，大车借高梯子他来换。那你知道他很忙嘛，对不对？你想借车借梯子一换，这一折腾怎么样，大半天就没了， 对吧？大半天没了，然后呢，又累了，对不对？好，那我在想哈，或许呢，他也可能说，不要急，不要急，我周末好，可能这个周末过了，下个周末还没换，所以我就想，哎呀，不能靠他，啊，那能靠我吗？啊，也是不能靠，对不对？因为我要去借车啊，我也不敢开那个大车啊，这我也不行。后来我说，我靠主吧。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为我们家这三个很高的灯泡，我没有办法换，我也不晓得我老公当然是会愿意换，可是我真的不晓得何年何月啊，我知道靠不住、啊、我要学习靠神不靠他、啊、我就为这三个灯泡祷告了13年，灯泡也没换过， switch 也没有坏过，我老公看了我13年，我们的他想要借车的人已经换了3个人，好，然后想借梯子的也换了3个人了，好，他就看，我说我靠主，不靠你啊，靠主，你知道吗？非常紧张的，对不对？好，因为他盯着你看呢、啊，好意思，一年这么过来哦，灯泡都没坏哦，好，因为我这下面矮的灯泡有的有坏，那我就自己那个我不敢妄求了，神啊，我家都不要换灯，那最好有灯没有电费，那不是更好吗？对不对？我是不敢的，好，可这三个是我做不到的，我知道我求绝对不是妄求的，是不是啊？哦、因为我知道他这么忙吗、哦、那我就觉得我知道我不是妄求的，所以我就敢求啊。我跟你讲啊，后来我们搬家了、哦、13年这最后一个月搬家我特别紧张，对吧？然后越靠近越紧张，是吧？因为那个灯泡千万不能换、哦、我现在已经看了我13年了，最后绝对不能、哦、让他觉得失望啊。结果果然我们灯泡一直到我们搬出去都没有换
哦，
哎，对，都没有坏啊、哦。那个灯泡还是最原始的哦，不是那种长命灯泡，就是而且我们住进来的时候，那个人灯泡已经在那里了，我也不晓得那个灯泡多久，我相信绝对是超过13年的。好、哦，结果呢，没有想到我搬家了以后，别人买了我们的房子，大概2-3个月以后，大概3个月，人家就请我到他家去玩。好，那我就说我第一件事就要问他们那灯泡如何，因为在我的手里都没坏啊。好，那我觉得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呢，就是当我看到那家主人的时候，我正要问他，哎，他就说，哎，师母，他先问我，师母啊，我有个问题要问你啊。他说，你们这个灯泡这么高，你怎么换的？以前你有没有想到？我从来没有跟他讲，啊。我在我搬家之前，我绝从来没有跟人家讲说，哦，我这灯泡都怎么怎么样，我从来没敢不敢讲。好、哦，只有我先生知道，而且只有他盯着我看，看我是不是那么有信心。好、哦，结果呢，他居然这么问我，我就跟他讲，我还正想问你呢，都没有人知道，他怎么会突然间问我这个问题呢？结果我就说，我跟你讲哈，我正想要问你，我说那你先说吧。他说我一来啊就借了高梯子，都换了省电灯泡，而且都是耐用的。我就说你们怎么换？我就跟他讲，我从来没有换过啊，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说因为我知道我不能，我只有靠主，我没有换过。你们说这个是不是很奇妙？13年呢？啊、哦，13年了，啊、哦，都说很奇妙。所以呢，我就想哈，像这些都是。哎，我不敢说我那么有信心，可是我就觉得我要坚信依靠神，因为这个什么，这个不是妄求，这是我做不到的事，我可以跟神求。好、哦，如果说神没有这么应许我，我想我也可以找到人来帮我的。可是我就说主啊，我要求你啊，我记得我要还有几天要搬，说主啊，你一定要显出你的荣耀哈，不能给我老公看衰了。好。好了，所以哈，我们从刚才读的这段圣经，我们就看到啊，这个约书亚给我们非常家庭教养儿女的这个提醒，就是我们要敬畏他，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一定要放下我们个人的想法，要让神在我们生命做主，在我们生命中管理，然后按着主的心意行哈，能够呢爱慕属天的事情，千万不要说一套做一套哈。其实我觉得哈，我们真的有的时候难免哈。 我们可以自己感受到，有的时候自己没有做得那么好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可能看到啊，有些基督徒软弱。当然，我不敢批评他们，就说如果软弱了，那真的有的时候就是啊偏离神的话。所以我们做家长的一定要随时提醒，而且我们要常常用我们生活的见证呢，来跟儿女分享哈。我就记得我以前啊有一次啊。我女儿大概读初中吧，还是什么时候？我有一次拿了一个东西去买啊，去买一点面，结果不小心在那个店的门口呢，踩了一粒瓜子，西瓜子。我还穿了两寸高跟鞋，你想想看呢、啊？哦，那一定不可想象嘛，对不对？我知道我已经不行，我说主啊救我，就站好了。啊，像这样子的事情呢，我都会在家。啊，就吃饭的时候就跟小孩分享，啊，让他们知道我们在生命中，在生活中，啊，是经历神的，啊，那还有呢，就是说呢，神约书亚在这里告诉我们呢，一定要好好听神的话，哈，就好像哈，我们听神的话就是守住诫命，哈，我们不要忘记哈，我们好像我们开车吧，我们一定是什么？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嘛，哈，我觉得这个规则哈不是一个管制，规则像一个保护伞，你在这个保护伞里面，你就怎么样，你就得安全。你离开这个保护伞呢，当我们离开这个保护伞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说上帝没有眷顾我们，对不对哈？所以我们要在那，我们的保护伞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哈，还有呢，约书亚讲得非常清楚，不要走外邦人的道路，哈，他也是告诫他们哈，要持守正确的属灵的价值观，走神的道路，不要跟那些不信的外邦人掺和。我们晓不晓得我们现在很多的异端怪事儿有没有？所以我们不能够跟他们掺和，哈，有的时候真是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被异教之风啊摇动，还有呢，不要跟不信神的人，不敬畏神的人吧，我们要这么说哈。很多人是信神的，只是他不敬畏他哈，不跟不信敬畏神的人跟他们合作哈，跟他们弄什么东西哈，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要跟这个世界划清界限。你想想看哈，约书亚甚至要他们不可以跟他们什么往来，不可以什么结亲，哈，为什么呢？因为结亲往来这种大家要一起来共同一起来生活，或者是共同要做什么事，我们是很容易受影响哈。有的时候我们受影响恐怕比别人受影响还多哈。所以呢，我们要时刻在这个神的保护伞哈，不要爱，要跟这个世界划清界限，不要爱世界，不要跟世俗为友，不要走世界的价值观，哈，也不需要走潮流，哈，啊，这个啊，我们呢，哈，还有呢，就是约书亚提醒我们要对神呢有忠贞的爱，哈，分外的谨慎，要爱我们的神，哈，这个话实在是非常重要，哈，我在这么多年的或者是我做老师，或者是我做师母，在教会里面牧养教会，我都是一直提醒姐妹。弟兄姐妹要很谨慎，很谨慎，因为我们一不小心怎么样，啊，就会走向，啊，因为外面世界魔鬼撒旦给我们的这些影响伤害是太严重了，啊，你想想看哈，我们都知道我们为很多，最近我们一直这个为这个同性的同性恋同性婚姻的时候我们在闹来闹去，其实我在想哈，闹没有用的，大家不是不知道吗？圣经里面的索多玛、俄摩拉怎么样？早就因为这件事情被神所毁灭了，对不对？好，圣经里面也是切切的说到这些事是不可以的。可是我们现在，哎，好像我们输了，对不对？啊，在表面上看来是输了，啊，可是我相信呢，啊，我们是不会输的。所以我在想，我们整天去跟他们吵也没有用，他们一定是得胜的。因为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在撒旦的统治之下，他们一定是得胜的。可是我们就要忍耐到底呢，我们必然得救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 啊，我想我们无论如何要守住我们的家，就是要我们整个家庭的每一个人都要在这把大的保护伞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如果我们今天不来避难，我们就怎么样，出去就会遭难，对不对？就遭罪。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哈，对神走，守住这个忠贞的爱，然后呢世世代代要同心的侍奉他。我们知道约书亚他临终的时候，他不是叫他们说你们如果今天想偏离主路，想不信主啊，想不信神，不敬畏神，你们可以离开嘛。好，可是他们都怎么说？那些族长，好，那些族长，那些家长都是当代的一代的领袖，他们是国家民族的领袖，也是家庭的领袖，所以他们都说他们也要跟随耶和华。可是我们晓得哈，跟随了多久啊？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看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每四十年就怎么样，这人就把上帝忘精光了，对不对？就啊苦啊，外邦的人来欺负他们啊，对不对？然后他们叫苦连天的时候，好吧，上帝就兴起一个士师，上帝给他们耍了好几次。好，上帝难道不知道他们在耍他吗？好，我想上帝也要给他们怎么样一点吃，打个小屁股。好，我还是要救你们，可是不给你们吃点苦头呢，你们是不会真正的悔改。所以那么多人都是一再经历这些挫折，神无条件的爱再来拯救。如果我们今天还是这样啊，就很麻烦啊。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我常跟弟兄姐妹讲啊，我们要听话怎么样啊，就要好好听话，不要等上帝打那个屁股啊。那上帝打屁股是怎么样？那他打一下是非常严重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等上帝来出手，我们就每天呢啊好好的听话啊。你说这位上帝太专制独裁了吧？好啊，他不专制独裁啊，他让你自由，结果你怎么样？你就落入撒旦的网罗啊，对不对？他给你自由意志啊，可是当你自由的时候，你怎么样？你很可能就会偏行了几路。好，所以我们要要注意一下哈。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就稀里呼噜稀稀啦啦一直讲下去好不好？好，需要你们困了就眯在桌上眯一下没关系，好，好不好？那如果你们想去厕所就去都不要紧，喝水吃东西提神都没关系啊。因为这是我就一直要赶快的讲下去，因为我觉得这两堂是非常基础的教育哈，大家一定呢要了解哈。所以我们要把儿女教养的好哈，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夫妻关系处理的好。如果我们的夫妻关系不好啊，我们的儿女就很难这个教养的好。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你的怎么样，你们两个可以天天打，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不听话啊？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小吵啊？你不可以抢弟弟的东西，那你为什么刚刚你没有好好的跟妈妈说话？你这么凶，对不对啊？这些都是我们所有的生活，我刚刚说过了，都是活在我们家人的面前，好，甚至于我们活在教会弟兄姐妹面前，好，所以我们也不能盖的，也不能装的，哈。那我们在儿女在在神的面前呢，我们要扮演的角色绝对不是一个什么，绝对不是一个主导者。好，我们是要引导他们，好，养育他们，供养他们，管理他们，协助他们，辅导他们，保护他们，造就他们，而且是给他们示范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哈。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哈，我们在生儿育女之前呢，我们就一定要决定呢，我想跟大家说哈，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特别是比如说你今天要走在路上想吃个零食，你买了一个东西吃，那你吃了结果就拉肚子，那不关别人的事，对吧？就算你怎么样啊，太不小心了，太不幸了，正好吃到脏的或者食物中毒了，那我们没有办法管。可是当我们要跟一个人有生命连结的时候，大家明白吗？当我们跟别人有生命连结的时候，我们都要记住，就好像我们做父母，我们儿女的生命跟我们是连结的，如果我们不把幸福给儿女，我们怎么样？ 我们不要生他们啊，我们不要把他们生在世上啊。如果我们跟任何人相处啊，跟任何人产生有生命的关系，比如说我们教会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跟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是肢体的关系啊，是什么叫肢体啊？有的人做头，有的人做手，有的人做脚，这些都是肢体的关系。如果我们的肢体关系，我们已经是，我们应该说吧，我们在基督里应该我们是什么？生命共同体，对不对？哦，我们应该是在一起，是彼此造就的，而不是说什么呀，而不是我们的彼此毁灭的。所以我们应该呢，当我们跟别人成为主里的生命共同体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决定要把幸福带给对方，那对方也把幸福带给我们，那这样子我们这个整个不管我们自己的家或者是属灵的家庭，我们就能够成长。所以哈，父母的第一个责任就是，你如果没有决定好你把幸福给儿女，那你就不要让他们来到这个世间啊，免得他们呢没有得到好的养育。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要按着神的教训跟警戒哈，来养育他们哈。为什么呢？我们就是不要他们偏行己路。我们晓得哈，有些事情啊，我们有些时候你不犯法却犯罪，对不对？
嗯，
是不是？你不犯法，我们不能够只教孩子说，哦，现在没有警察，我们就闯过去吧。好，这是确实没有被，而且我们都觉得没有被抓到就不是犯法，对不对？就很幸运，对不对？哈，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知道哈，这个遵守神的命令是人家看得见跟看不见的时候，我们都要遵守的哈。那我们做父母当然也要靠神来做父母，我们不能够说按照自己的感情呢来感情用事哈。或者还有呢，我们晓得哈，父母呢是供应我们儿女的生活教育的需求哈，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栽培这个儿女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来栽培哈，按照他们小孩将来可以怎么样来服侍我，还是来供养我，我想我们不是应该朝这个方向，而是让这个孩子怎么样可以走在神的道路上，是荣耀他的这个方向。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走，有的时候小孩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要提醒他有的时候我女儿小的时候跟我讲，我就跟他讲，我们家里呢随时都要弄干净整齐我女儿就说了谁来我们家看呢当然会有人来了，当然不是说整天来了，他说谁来我们家看，我说对啊，我说我不是给别人看的，我就跟他讲，他说那你给谁看呢？我说上帝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当然是给神看的，我们就要用我们的生活来荣耀他。我坦白说哈，我们就说我们荣耀神哈是一种习惯，大家千万不要说荣耀神是我要我这件事情要荣耀神，不是。如果说我们平常哈不习惯荣耀神，就说我们得过且过啊，小罪大罪不犯，小罪不断呢，这些都不是要荣耀神。好，就好像哈，我们开车的时候要怎么样？要习惯不要讲话，习惯把手放在驾驶盘上，还有呢，习惯尽量走在中间。好，你如果走在边上，你会蹭到别人，对不对？都要养成习惯。好，有的时候。我先生开车的时候，他就常常走到边上有几次人家按他喇叭，我说你要走边上，现在没人，他说我说走在中间是要怎么样，你要养成一种习惯，他一定要碰到嘎，有没有？有时候马路上不是有那个格格的嘛，就提醒你不要走到 shoulder 嘛，他说他没有走到中间，他非这样嘎一声我说好，一定要养成习惯哈，我们养成开车的好习惯，养成我们生活的好习惯，其中最要紧的一点是怎么样，就要养成荣耀神的习惯。好，我现在常说开车还是我教你的 哦，你怎么怎么样，我说是你教我的，我非常感谢你，可是你教我并不表示你比我更注意安全了，对不对哈？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常常就是我们一有一点偏离怎么样，我们就赶快要开到中间，开到这个走在神的路上，好，你真的等发生什么事的时候，说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好，好了，那还有呢，我们呢要早早的让我们的小孩呢，赶快的来得到这个避难所，好，得到这个我们，那他们能够得到神的生命，父母要在儿女的生命中呢，要留下好的见证，所以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品德、我们的价值观呢，都是要给其实我们留给孩子的哈，还不只是我们那些什么金银珠宝啊，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妈妈陪葬的啊，那种都逛黄腾腾的啊，像我是不喜欢那种东西，我也没有了，黄腾腾的、白花花的、什么亮晶晶的，一个一个叮叮当当的那种东西，你可以留那种东西，可是留那种东西是不是我们常常只是看中那个价钱？我们没有发现那个价值，我们可能留下来的一些东西是有价钱的，好，可是有一些很多是我们要给儿女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我们的信心，好，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品德，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人生观，都是怎么样，都是给儿女留下来一个最有价值的财产，我们这些事情呢，这千万不要忘记，好，有没有那些bling bling 的东西是不重要的啦，好，最要紧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为主发光的生命，好，留下给儿女呢，我们就荣耀神了哈。那还有呢，我要提醒做父母的一点哈，可能我们在座的比较多的年轻哈，可能有的做父母呢，可能你们到老一点，你们就会慢慢可以感受到了，你知道哈，我们绝对不能够真正的，我们绝对不能够占有儿女，好，这是我们有时候到老了非要跟着儿子住，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这种人？如果在座的有哈，你不要怪我，我都不认识你们的，好，我在这里只认识两三个人哈，所以我并不认识，但我也没有听到人家说你们的闲话啊，所以我们不要非要啊，我们非要非不要都很麻烦，好，那就表示怎么样？要神按照我们的计划来做哈，我们绝对不要说霸占儿女，我们要帮助他们独立哈，我们要父母亲要随着儿女的成长，我们要跟儿女要调整距离，哈，我们跟儿女有没有界限？人跟人都有界限，是不是啊？啊，人跟人都有一个界限啊，那夫妻跟丈夫跟妻子之间会不会有界限？还是有的。还是有的啊，那我们跟儿女也有界限，所以我们要常常调整那个距离。我们晓得小孩子生下来，我们怀他、养他、乳他，都是儿女在我面前有没有秘密啊？没有吗？没有吗？大概小孩子大概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就开始有秘密了，对不对啊？啊，这个青春期是开始有秘密的，因为我们身体在变化了，我们懂得。我们要有隐私的，对不对？我就记得我以前小时候七八岁啊，就穿个小裤子去河边游泳，我也不在乎啊，对不对？可是呢，等我长大了以后啊，等我到青春期的时候，这个啊，我就绝对不能够这么做，而且我也不敢这么做了，对吧？所以呢，父母要跟儿女要调整那个距离，有我们还是有那种行为的界限，我们千万不要什么事都要关心。你想想看哈，你从养他、奶他、抱他、怀他，哈，他在你面前一点秘密都没有嘛，对不对？好，那你就以为呢，哈，他永远都是这样啊？他不是永远都这样子哈。我们如果说我们跟儿女哈，这没有一点距离哈，你说哎，我们非常的 close， 是我们的心灵可以 close， 可是我们还是有一些啊，有一些其他的界限哈，所以我们呢，一定要我们要让孩子感到，哈，我们就是不要那么管东管西管一大堆，什么都要我们操控，什么都要我们来包办。啊，我们一定要做任何一切，我们才放心哈。所以啊，父母呢，如果让小孩感到他们不被尊重，哈，没有合理的空间跟距离的话呢， 啊，那这个小孩是会很不高兴的。所以啊，我是觉得很有意思的哈，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也曾经听过我说哈，其实哈，我们真正拥有一个儿女哈，只有十年，你们相信吗？啊，第一个十年，孩子是我们的。你带他怎么弄啊，怎么玩啊，你叫他表演啊，你叫他说个故事啊，对不对，他都听。你今天带他爬山他也跟你去啊，你叫他说啊，跟哪个阿姨去吃饭他也跟啊。可是第二个十年怎么样，他就是他的朋友的了，啊，他都不跟你了，对不对啊，啊对不对，还有他的同才他的朋友影响力比你大了啊，妈妈说的不算，你听谁讲的，哦，我听谁谁谁讲，谁谁谁那个小鬼头你的话你也能听，哦，为什么呢，他就是要听啊，因为他受同才的影响，所谓有同才的压力嘛，哦，所以就孩子慢慢等到第三个十年呢，孩子是谁的，孩子是他配偶的，对吧，好了，那你说，哎呀，这孩子又不是我的，那第四个十年孩子是谁的，是他的小孩的，对吧，那等到第五个十年呢，是他自己的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只有十年，我们可能十年以后我们就慢慢要从儿女的生命中慢慢退出了，大家不要觉得啊，尤其是到我们说，哎呀，有了媳妇儿不要娘，哦，这种话不能讲的，哦，为什么，因为还要娘就很麻烦呢，就是没有独立了，就没有独立了，好，哦，那就很麻烦。我也真的有见过有了媳妇儿还是要娘的，我也觉得很，啊，很，也不要怎么过哈，啊，我也不晓得哈，啊，我也不能叫人家怎么样，不能不怎么样哈，啊，所以我们晓得哈，啊，孩子大概在我们在孩子十多岁青春期的开始，就会慢慢跟我们分离了。我们不要认为我们跟孩子分离是孩子离弃我们，不是，我们也没有离弃。孩子绝对不会以为你离弃他的，他巴不得你离弃他，你懂我意思吗？哦，要读大学了，绝不在本周读，啊，绝对要过两周，啊，绝对开车五个钟头以上，啊，让这个老爸老妈怎么样，少来跟我麻烦一点，啊，对不对啊？啊，所以呢，啊，就是说分离，我们要跟孩子离开，啊，就是一个我们慢慢要调整，好，慢慢调整。我们绝对不是说哦，分离就他不爱我了啊，不会的哈，啊。不管他爱不爱你呢，我们本来生孩子就没有要求他回报嘛，啊，你们有要求孩子回报吗？啊，我们希望都没有吧。啊，可是我们很喜欢告诉别人，我孩子又给了我多少啊，啊，这个衣服又他买的啦，啊，那个包包又是他送的啦，啊，这些哈，啊。这些你会觉得到头来都是一场空了，对不对啊？哦，你拿你孩子皮包拿了一阵儿，我记得我也送给我妈一些东西啊，送一阵还不他就不拿了，他是拿他最习惯那个最软的最轻的，哈，啊，最容易带的。他你想你老人家拿个大名牌重的要死，你们觉得名牌包重不重啊？
重。
又重，对不对？哎呀，我这不要拿，啊，重的要命，还有什么铁链呐，啊，圈圈呐，啊，哎呀，我是最怕那种东西的。哦，哎，真的那么好看吗？你穿什么衣服，它都是圈圈圈圈啊！我，哦，当然，啊，哦，我想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我的觉得是哈，做人要做的快乐啊，哦，适合你的，你喜欢的，对吧？你能接受的，你用起来方便的，那就是好嘛。啊，不是说啊，这个最好的表，绝对不是劳力士啊，啊，最好的表不是劳力士，最好表就是它非常准时，
格林威治的，
最好的表是最准时，是最好准时的表，而不是什么表。我大概从30多一点，我就没有戴手表了。啊，因为我觉得好累，我戴这个戒指也累得要命。我先生说你不能不戴啊，人家以为你没结婚。我说我这个样子，我是怕人家追我吗？如果真有人追，不是也很不错吗？当然是开玩笑的了哈。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是跟父母哈，我们父母跟儿女哈，就是要慢慢的哈。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不能够让儿女跟我们离开哈， 那我们一直要全面的控制它哈，这样子会扰乱我们的生活。当然我们全面控制它，你比如说哈，有很多人很喜欢说他小孩一天给他打一个电话，还是晨昏定醒打两个啊，还有呢一年要看他几次啊，我觉得很好，我们也都该这么做。可是有很多时候，哎，我觉得哎呀，世界各地啊，他说我今天早上多忙多忙，因为各地的孩子都跟他打电话，祝他生日，哎，我祝他生日快乐。哎，我就说哇，你们小孩怎么这么的有心呢？他说给我骂出来的，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啊，给他骂出来的啊，就是说他们还是要怎么样？哎呀呀，所以呢，我们这些都要注意一点，好，我们都要注意一点哈。其实啊。就好像哈，我自己很喜欢鸟，很喜欢鱼，我就不愿意家里有个鱼缸，我不愿意有个鸟笼啊，我喜欢怎么样，让他们自由的飞啊，哦，给他们点东西吃，然后他们飞过来给我看一下，这样就可以了哈。好了，那还有呢，我们做父母当然很重要的就要传承信仰哈。那我们父母要怎么样来？哎呀，这时间不多了哈。哎呀，看样子我不太能够讲那么多，我还有好多要讲。
够的，到三点。
哦，到三点是不是？
一点半到三，
第一堂到三点哦。好，我就尽量吧。好，反正我就我重点我再稍微多说点，不是重点的哈。我们晓得，我们来养育儿女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接纳跟尊重儿女，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个性啊，脾气。啊，他的才干，他的兴趣，啊，他的外貌怎么样？啊，那当然呢，特别，如果我们一家里面有两个孩子以上，我们就常常比较啊，啊，重这个轻那个，多多少少难免哈，啊，对不对啊？啊，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在想，上帝看我们也是这样子啊，上帝是爱我们没错了，可是我们还是要讨他喜悦，对不对？有些人他也爱了，他谁都爱了，可是有些人特别怎么样？他特别喜欢。最好呢，上帝又爱我们又喜欢我们，如果只是爱我们怎么样，还是有点遗憾呢，也要喜欢我们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注意一下哈，我们真是要我们不要对儿女有偏待哈，那我们要晓得儿女呢不是完美的人哈，可是我们要训练他们做完全的人，圣经里面好几次跟我们提到要做完全人，完全跟完美是不一样的。完全我的解释就是说，我们各样事情都把它做到我们的能力达到最好的地步，我觉得这个叫完全，而不是说你事情做一半啊都把它做好，那当然是不可能完美啊。那如果你做到最好，你能力做到最好就可以了啊，也不是说你要跟别人比的最好。事实上哈，人比人真是没有法比啊。有的时候一道菜啊，我做出来他这个味道，我告诉他怎么样，他还做出来还是他的味道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尽我们自己的能力做好，我们要训练儿女成为完全的人，而不是完美的人哈。我们要晓得儿女是罪人呢，他们要早一点，我们要早一点帮助我们小孩啊，这个早一点的成啊。这个重生得救，我们不要以为说啊，孩子他一生还很长呢。哦，他一生，我这孩子从小白白胖胖，又高又壮的，他一定活得可以活到七八十，不一定的。他的身体条件可能真的可以活到七八十，啊，他从小吃 organic 啊，我就晓得不晓得有没有白吃，有没有吃了白吃，我真的不懂哈，是有不一定是那么的 organic 哈。OK， 这我们不管了哈，那就是说。我们不要忘记，可能他的体质啊，他的遗传啊，他的生理条件可以活到100也不一定。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他也有可能有意外啊，有灾祸嘛，对不对哈？所以我们不要说哎，孩子信主啊，哎呀，重生得救啊，不用那么早谈这个问题哈，还早呢啊，绝对不会还早哈。我看过很多是有意外的。有意外的时候，如果说他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我想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哈。那还有呢，我们要晓得我们的孩子没有办法按照我们的意思来成长了 啊，我们应该时时每一天都要祷告，主啊，你帮助我怎么样来按照你的眼光来看待我的小孩，按照你的眼光来对待他们，来训练他们。我们应该是要站在神的那一边，而不是要让神站在我们这边，好，这样才是对。所以呢，我们接纳他们的独特，要发展他们的独特，好，要让他们的独特来荣耀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好，那还有呢，我刚刚也提到了，我们要用神的眼光，就是说神在儿女身上有怎么样的蓝图，哈，是要我们一步一步去做的，哈。我想，只要我们是在主里教导儿女，不是以我们的私心，不是以这个世界上的虚荣，哈，来做出发点的话，我相信神会感动我们的心，我们会知道怎么样教小孩，我们会知道让他走哪一条的道路，为他选择一条道路。我们晓得很多道路行行都是什么，行行都是出状元不说了，只要我们不从事赌博行业或者是欺骗行业，我们应该每一条路怎么样，每一行都是好的，对吧？只是呢，我们以世界的价值的标准，这一行是不是受尊敬啊，钱是不是赚得更多啊，哦，是不是特别辛苦啊，还是最轻松啊，只是这个看法有不一样。其实孩子只要好好的走上一条他的正路，好，我们给孩子学习培养他们成长，好，就是让他们走在这个正路上。如果他们走在是一个正路上的话，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就应该就陪他们走，哈。我有一个朋友，我是经过他的同意，他同意我在有机会的时候跟别人分享，哈。他有个小孩本来在台湾读书，后来到大概到初一还是什么时候呢，他们这个孩子可能就是他们家就决定妈妈就带他到加拿大来读书了。结果他孩子呢要读大学的时候呢，本来是要读法律的，啊，可是你知道他的孩子对什么更有兴趣？
art
不是 art 哦，也是一种 art
音乐
不是
bakery
bakery 男孩子哦，男孩子喜欢烤糕点。我请问你们了，烤糕点有没有错，有没有犯罪？
有啊。
好不好？
好，
真的好吗？
好
啊，真的好吗？那是别人的孩子，你会觉得 OK， 对不对？好，比如说别人孩子奉献了，哎呀，感谢主啊，你儿子将来做牧师，我自己孩子呢？天哪，这孩子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妈，下半辈子靠谁呀？会不会是这样子哈？所以当他妈母亲爸爸妈妈一听他要做烘焙呀，他们怎么样？当然要有，当然会挣扎嘛，对不对？可是他儿子就喜欢呢，而且做得很好啊。你猜他妈爸妈怎么样？他爸妈也有这种条件，他妈给他买了一个五层楼的，啊，第一层店，第二层是烘焙工厂，
嗯，
第三层人住，啊，第四层什么大概是货啊，
嗯，
家里还有个电梯，给他弄得好好的。带他走这条路，这是完全的成全他。他当然父母有这个经济条件，可是他父母也有别的，也有经济条件可以帮他开诊所啊，开医生诊所啊，也可以帮助他开律师楼啊，也可以帮助他开什么百货公司啊，开超商啊，或者是开大饭店啊。可是你看他的父母就是知道他孩子既然这样，神如此的带领他孩子充满了兴趣，结果怎么样，他父母就成全他。请问有几个父母啊，哦，你儿子读哪一科？儿子你呢？啊，哦，电脑啊，哦，华尔街的，读财经，财经啊，哦，好有面子。我儿子烘焙是什么，啊，就是烤蛋糕啊，哦，怎么样？我没有任何看清任何的一行，相反的， 我觉得我们要尊重每一行业，可是我们就是因为世界的什么，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常说打死敌死不从啊，你绝对不可以怎么怎么样，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们有看，我有看到一些音乐家，看到一些医生，他最后他选择音乐的道路，选择绘画的道路，对吧？你也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就是尽心的培养我们的小孩。我也见过有一些家长花了很多的钱培养孩子在某一方面，培养了十多年呢、啊，结果最后怎么样？孩子不走这条路，你知道泡了多少钱的汤？真的都不，我不要讲出来是什么东西。哦，真是那个钱丢在海里，那多大一声啊！好，所以呢，我们呢，不要筹划哈，我们要晓得哈，有一些他真正的兴趣让他去发挥，让他走一条路；有一些可以培养他的什么嗜好，或业余的生活上的消遣。我觉得我们要把这些分开来，哦，也不要搞太多，搞得孩子到最后怎么样？哦，就是也很不晓得自己要怎么样，怎么都行，怎么也不行。哦，那也不好哈，所以呢，我们要用配合神在儿女身上的蓝图呢来教养他们。好，那给孩子发挥潜能的这个机会，好，信任他们，哦，帮助给他们好好的受教育。好，我们不要只顾了学校功课的教育，啊，那些属灵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啊，属灵的教育，所以我就顺便说一两句吧。教会里面儿童的主日学，或者是青年的主日学，我们一定都要看重，因为他们在大学以前如果不好好真正重生得救，好好把神的话学在心里，记在心里，等他们离开家怎么样，到了这个真正到了这个世界上啊，那个大染缸啊，很难不被染一下。好，染一下如果以后还能够再漂白也不错了，有的时候这一染可能就怎么样30年40年怎么样偏行几路。我听到很多人做见证都说他是教会学校毕业。哦，我前不久还听到啊，他是一个教会学校，我说你们那个教会学校应该是很怎么怎么样的，他根本很多基本的东西都不懂，而且他还变。哦，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所以哈，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就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跟随这个信仰，孩子才会因为我们的缘故他看重这件事情。啊，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哈，他那个他跟我年纪大概跟我差不多大，还是大我一点点。他们两夫妻啊很早就信主了啊，先生也在教会里面是长老，可是他的儿子到40-50岁成年都没有信主。哎，你知道为什么？他说他们以前不懂，就两夫妻两个去教会，孩子在家去玩那都可以。后来没有想到，等他们长大了以后，完全没有办法，孩子有他的想法了。你要晓得啊，长大了孩子不听你的了。有的时候是我们做父母，当我们到了年老的时候，儿女跟父母的角色这么一对调啊，怎么样？孩子才不听你的呢。是你要听他的，他是你妈，你是他儿子，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哎，就是这样子的哈。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儿女很年轻的时候，就要把神的教训呢，赶快让他们明白啊。那啊，我们只要尽到责任，我们还有哈，我当然知道我们啊，小孩都任何人都不喜欢人家唠唠叨叨，唠唠叨叨。好，我在想呢，有一些事呢可以不唠叨就不唠叨了，可是信仰这件事情怎么样，你就要唠唠叨叨。好，你不唠叨不行，你这唠叨了100句他听进去一句，好，那也就有效。其他的事情哈，比如说他要穿什么衣服啊，你就给他一点限制，对吧？啊，比如说我都限制小孩透明的、短的、露的，啊，这些都不要薄的，这些都不要穿，其他你爱怎么穿怎么穿。可是我们都要样样啊管啊，今天怎么这样啊，那就不要哈，啊。就说很多事情呢，啊，就比如说哈，啊，他不吃绿花椰菜啊，那就吃带蓝菜吧。啊，你不要非要唠唠叨叨一定要吃绿花椰菜，你生给我们那么多食物啊， 那然后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说啊，神造都好，你不吃，你不吃就不听神的话，这样他就对上帝非常的生气。好，大家懂我的意思吗？有的时候小孩不信主，就是我们把这位丑化了这位上帝，他这是上帝管我这么多，对不对？啊，比如说啊，所以就是说神有给我们一些选择。不要一定孩子一定要怎么样，可是一定要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一定要做的哈。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常常呢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哈。我们呢，我们父母尽到我们这份的责任，长大了以后还要常常的耳提面命哈，常常的关心他们哈。我再跟弟兄姐妹说一件事哈。我们儿女哈，如果我们把一个人从零到一百岁，我们分四个阶段，哈，其实只有三个阶段了，差不多了哈。那个我们把每一个阶段25年哈，头一个我们儿女的25年，我们儿女的第一个25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做父母，哦，头一个所以第一个25年要好好做父母，第二个25年呢要好好做朋友。好，第三个25年呢，你就好好做客人啊！你不要说你现在啊，我现在我退休了，75了，我正好回家可以管管孩子。你70，你孩子可能怎么样？可能40了，你还在骂东骂西，管东管西，不行了，你这不行。你儿女那个年纪，你是要好好做他的朋友，好，按照朋友的方式来对待他，来规劝他。好，可是我们常常我们年轻的时候忙着工作，忙着赚钱，忙着这样那样，我们孩子前25年有很多的爸爸是做客人的，你们觉得啊，把家当旅馆啊，当饭店啊，这些都是做客人的，是不是啊？是啊，你觉得这样遗不遗憾呢？这非常遗憾的。好，我们该做什么时候就做什么。第一个25年，如果我们好好的做好了父母，孩子这一生都不会偏行己路，真的是这样。不信你们试试看，啊，你们千万不要80岁了，啊，来做父母，啊，80岁做朋友都不容易了，因为就很惹人嫌嘛，啊，是不是啊？一个老人惹人嫌的地方是什么？比如说唠叨啦，啊，比如说啰嗦啦，看不惯啦。对不对？你做朋友，如果我今天是你的朋友，我整天看不惯你，行不能不能啊？绝对不能吧？我一定要欣赏你啊，啊，或者我有什么觉得你的啊，我要帮助你啊，啊，怎么样跟你一起啊配合啊，欣赏你啊，啊，这才对啊。哦，你如果一天批评，80岁最爱批评人了，是不是啊？看啥都不顺眼了，对吧？我有听过一些老太太跟我讲啊，她就说啊。不能跟小孩住，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小孩其实都很孝顺，我说对，他们真的都很孝顺。他说不行啊，不能跟他们住，我看不惯呐、啊。哦，他们自己说看不惯，你会看得惯吗？
不知道，
不知道哈、哦，真的很难讲啊，很难讲。所以你到70、80岁、90岁那些老先生老太，他们有什么事情愿跟别人讲，他不跟他自己小孩讲，对吧？因为小孩也没耐性啊。不跟你说过了吗？怎么又来了？就很烦呢，有没有？啊，所以我们80岁特别惹人烦的时候，所以我们更要怎么样？要很优雅，要很慈祥，要很懂事，要很包容，要什么都有张没看得见。好、啊，有什么忙尽量能钱能帮就赶快帮，拿钱帮帮，我们这样就不会惹人嫌的。
Oh my god！
Oh my god！ 是真的。好，所以呢，好，我们自己要先怎么样，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啊。我们首先要了解，我们不说我们要跟儿女是要会分离的嘛，对不对？分离不是离弃了。好，如果我们真的做得好，儿女不会说啊，你没人管，他不会管你，他会管你的。就说今天我们就算我们这样说吧，即使我们今天坐在一个 nursing home， 对不对？假使吧，你都要好好对那些护士啊，照顾你的人啊，你也不要随地吐痰啊，好、啊，你也不要随便发牢骚啊，你不要忘了，
你在别人家做客，你更要怎么样，要有客人的样子，对不对啊？尽量不给人家添麻烦，能帮忙的就帮忙，不要什么都指指点点，什么都看不惯，哦，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我们第一个25年要好好做什么？做父母。第二个呢？
朋友。
第三呢？哦，你千万不要说哦，我的小孩我从小就跟他做朋友，那就跟他没大没小，可不可以啊？不可以。有的人喜欢，他觉得你看我跟我孩子多亲密，跟朋友一样，孩子到一给你一拳，一给你蹬一脚，这些都是不应该的。哦，我觉得我们中国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还是怎么，还是对的，还是对的。我们现在看我们这个社会，君君臣臣吗？父父子子吗？你们有没有觉得？哦，天下混乱。哦，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些基本的观念、道德标准，我们要告诉他们，他们就怎么样，就知道你要君君臣臣，就表示怎么样，我们有界限的，我们是要尊重的。啊，哦，有的孩子哦，跟爸爸跟妈妈搞在一起，孩子根本完全不尊重，很任性。这不是说啊，哦，我们很亲密，我跟他朋友，第一个25年，你跟他。不要做那样那么的朋友了，你还是他的父母，你还是要教育他，好，哦，还是要让他知道有这种界限的观念，好，哦，好，哦，我们这就不要哈，我们呢，我们做父母的时候啊，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要约束他们，什么时候要校正他们，什么时候指导他们，什么时候要支持他们。其实我们一生都是要支持我们的小孩，好，哦，我每个礼拜跟我女儿，我女儿每个礼拜都打一个电话，至少打一个电话来给我。好，我仍然是什么，在我的话语里面，我有时候也是告诉她，哈，我也是支持你。比如说，我女儿想说在第二个在学习第二种工作啊，我说好啊，我赞成啊。她想再学习第二个专业，我说可以，我一定支持你。好，那或者是说她有什么事啊？当然有的时候他要来我家，有的时候我也看不惯呢，我就看不惯了，那我就我就那个尽量的，就不要出声音啊，尽量不要讲啊，挑毛病，先不要挑毛病。那有机会的时候呢，就提醒他一下啊，怎么样，会在电话里面讲啊。这些我们不是说我女儿今年就要39岁了，多可怕啊，多可怕啊！
我老学到了。
对，我女儿今年39岁了，那所以我就在想，39岁我也不能够整天管东管西，对不对？可是我电话里面有的，我还是不能够停止指导她的。啊，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神，她的公公婆婆跟她做了结婚啊，住了10多年，超过10年，他们还是住得很好。啊，哦，我真的感谢神，真的。
奶奥
呀，呀，我女儿是2000年结婚的，2000年结婚的，大概结婚2年以后，她的公婆就跟他们住了。啊，哦，那我每一次，当然我也是要教导，我每一次不会说谁谁谁的妈，我一定说妈妈怎么了，爸爸怎么了，就说我也要把她当妈，当爸这样子。啊，我说你有他们有什么需要，你要带他们出去啊，没问题。啊，哎，我真觉得他不简单，啊，真的不简单。我从来没有听过他说他们家什么，会有什么不高兴，啊，真是不简单，啊，真是不简单。啊，所以呢，那我想呢，这些不是说我们做完了25年就不做了，啊，我们还是要做。还是要做，可是要知道要怎么做。好，好，所以我们呢，也当然，我想大家都知道，不要过度的保护嘛。啊，不要过度的保护。我们做父母的哈，要接受我们在儿女心目中的地位，会慢慢被他的同侪、被他的朋友、被他的配偶、被他的儿女怎么样所取代、所取代。我们千万不要说，你看现在都不要我了。他天天要你很麻烦，你知道？你看吃的就回来了，当然吃要回来，你做的最好啊，哈，对不对哈？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哈，我们而且哈，我们也要 我们要知道儿女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生命中有不同的人来栽培我们的生命，你们觉得是不是？好，你我们不要觉得只有爱我们的人对我们好的人才是栽培我们的生命啊。说实在我们都不喜欢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有一些人其实也很会得罪我们，可是我觉得这些得罪我们的人其实也是在栽培我们的生命啊。如果说我们不能够 take 那些别人对我们的那种负面的那种的做法或感情的话，我想我们就很难很难越老越成熟。为什么？你会堆了一堆苦毒在心里啊，你那个脸都会丑，你知道吗？你们觉不觉得？你们有没有发现为什么电视一看就知道他是坏人，一看就知道是好人？他当然要选脸呐、啊，对不对？那所以不是假的，相由心生，对不对？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真的有的时候看到人，为什么这人一看就很凶，一脸横肉，你跟他讲话就果然是心里面的乱七八糟啊都很多。你们有没有，你们了解我的话吗？所以呢，我们真的就是要懂得有一些人造就我们生命。然后当然我等一下在讲情绪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情绪处理好啊，要不然我们就那个面目可憎，你知道吗？真的真的啊，我真的有见过这个甜的人，我也见过酸的人，我也见过啊，这个苦的人辣的人我都见过啊。所以我希望我们都是那个甜的人哈、啊、你看我们的拿俄米以前是什么苦，对不对？苦嘛，对不对？好，我们再来哈。我们要允许，就是说，我们要帮助孩子选择朋友，也是应该的，哈，免得他们误入歧途。可是我们不要拦阻那些真正的良师益友在他们身上，啊，不要这样。有的时候我们看不惯他的朋友哈、啊，其实是对他是好朋友。就是说我们年纪有距离嘛，比如说如果你今天看到一个男孩子长头发绑个揪揪，你的孩子跟他好的要死，你会怎样？
就判断女的还是男的、
啊、是，我们就说哎呦有没有问题啊，啊怎么这种还染了头发啊，后面绑个揪揪，不想是男的还是女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我不是轻看，有的时候我们会从外表的印象我们就会判断一个人啊、哦，所以呢，我们这些也都是要稍微注意点，哈、哦，要多多注意点，那我刚才也当然跟大家说到了哈，那个我们跟孩子调整距离的事情，哈、哦，要注意。还有我们父母呢，一定要学会啊，我们要放下面子啊，什么尊严呐、啊，我们有错的时候，我们要认错的，哈、哦，你知道吗？破坏婚姻。有好几件事情哈，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就是推卸责任，死不认错啊！你看我们的亚当就这种人嘛，啊，圣经上那个亚当不是你们家的亚当，好，圣经上面的亚当不就这种人吗？对不对？他有没有好好的承担呢？他没有好好的承担呢，他怪上帝，这个女人是你给我的，遇到事儿就跑了，上帝还去找他，对不对？哦，他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哈、哦、这个不能够坦诚认错哈、哦、这个也是啊、哦、很遗憾的哈、哦、我们晓得哈、哦、我们如果什么错都推给别人的话，我们小孩一定是把什么错都推给别人，就很没有担待，没有担待哈、哦、也是让婚姻很不愉快的，就什么事都让太太去做挡箭牌。很多男生是这样，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见过。
Really?
有没有？是啊 ，really 哈、哦，那你知道就好了哈、哦，你要看清楚再结婚。啊、哦，我们呢要尽力跟孩子沟通，了解他们的心，了解他们的心思哈、哦，要征求他们的意见跟看法，绝对不要随便的建议或主张。我看到有一些家庭，就是父母不跟孩子分离，什么事情都要管东管西，那结果。他们的配偶啊，儿女的配偶就变成跟儿女水火不利哦，火跟儿女的父母就是水火不容了哈、哦，所以我们不要那个完全替别人做主， 啊。有的时候我也知道有的时候家里面要擦什么油漆还要经过丈母娘的同意，或者要经过公公的同意哈、啊、那你想想这种公公到老看做客人也很麻烦啊，是不是啊？啊，真的有些人到老的时候真的你觉得有这种客人来也真是很不方便我们希望我们不要成为这种人哈、啊、人家应该欢迎，好欢迎你来哦，而不是说啊不方便好，那还有呢，就是我们也要教导孩子一定要尊重父母，尊重父母，尊重长辈。如果孩子不懂得尊重父母，不懂得尊重长辈，你教他怎么敬畏神呢？啊，对不对？好，你教他怎么敬畏神。我看现在我看一些社会的报道新闻，我看到现在小孩可以直呼大人其名，而且可以随便骂大人，动不动就骂大人无耻啊什么的，我都觉得这是非常真的很不像话啊。所以呢，我们要教我们的孩子，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立场来辩护来辩论啊，可是我们不能够说啊对别人不尊敬啊，不要说对长辈，对任何人都应该要尊敬，这是最基本的态度哈、啊。所以呢，我们这个要哈、啊，还有呢，我们要多鼓励孩子。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用正面的态度跟情绪来对待小孩或对待人哈、啊。我们还有呢，我们对小孩啊，我们当然要少批评，可是我们却要勇敢地指出他们的错误。还有赶快要设法拦阻他们坏习惯的养成，哦，坏习惯的养成要赶快的阻止。我们要敢用神的话来教训他们，哦，我们要知道，要让他们知道父母是支持你们的。可是呢，如果说父母做得不好，没有好及时的来纠正孩子的坏习惯，他们将来误入歧途，或者是他们就从别人那边得到什么帮助，那些帮助也有可能是有问题的，那就不好了。好，那当然呢，父母要有雅量，刚才说到了哈，有雅量，承认自己的错要常常要心意更新变化哈。还有呢，我们做父母的最好不要把自己的孩子跟别人孩子去比好也不好哈，比你比他好啊，他们也可能就是养成他们那种自傲啊、自狂啊、目中无人啊那种的感觉。如果说我们跟别人好，那孩子呢又很会自卑，也可能自暴自弃哈。我们也不要要求他们那么做的完美哈，处处赢过别人哈，尽心做呢就可以了哈。那其实我还有许多要说的。
到四点半。
到四点半没错，可是我还有情绪那边还没说，哎，没办法。嗯，我先把这边再
情绪，你就下一次。
好，对了，我再说一下，我就简单的说了哈，我们的态度哈，跟我们教养的价值哈，我们一定我们的态度我们一定是一个理性、感性，还有灵性都要维持平衡的。啊，我们不是说只是理性的哈，我们要明辨是非真理，我们做父母的也要客观哈，感性呢就是要有同情心、同理心哈，有爱护他们的心哈，又有怜悯的心，还有呢我们也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灵性哈，就是我们能够以神的话来管教他们啊，要让他们顺服的神。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委身做父母呢，我们不是为自己做父母，我们想到我们是为神做。就说当这个孩子这个一生下来交在你手里的时候，主啊，这是你托我管的一个人哈，你托我管呢，那我要帮你把这件事做好呢，就是我要好好的养他，给他丰衣足食，给他受教育，让他来敬畏你，因为这孩子将来怎么样，将来是要为你而活的，荣耀你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到，当我们一把这个孩子接到我们手里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用这样的态度来养他。就好像我们把新娘牵在手上， 我们的新郎带我们的时候，这个人把他的一生交给你，你也把一生交给了他，那你要怎么样好好，你要怎么样对待他。其实我们对待人也显出我们的什么，我们怎么样对待别人也显出我们，也可以衡量我们灵命的，对不对？我们带养，我们好好的教养儿女，好好的跟这个大家相处，好好的跟别人一起同工，其实这些所表现出来的都可以衡量我们灵命的那个程度啊。所以呢，我们就父母要常常把这些记在心里。我们呢要讲道理，不要只是感情用事。我一看到有一些人叫儿女也很有意思，比如说孩子不小心摔一跤了啊，那我们可以跟他讲，不小心，下次小心一点，还是哦没关系哈。可是有的人就打，就打那个地，就这地不乖，地害你摔跤，好，这个都是怎么样？这个是错误的嘛，对不对？你不小心，谁都会不小心摔跤，我们就下次小心点，你就是怪这个地害你的哈。哦，我摔了一跤就是因为你挡住我哈，对不对？你应该要承认哦，是我没有看到。好，我不小心哈，所以我们要讲理哈，我们要真爱呢，却不要溺爱哈，我们也不要到老的时候，我们对儿女做感情上的勒索哈。你如果爱你爸，你如果怕你爸，你如果要你爸多活几年，哈，你就不要怎么样，哈，这些都是什么情感上的勒索啊？万一爸真的早上你跟他说，你是不是要？你要你爸多活几，说明他爸真的到晚上怎么样，突然间心脏病发了，然后呢这个儿女就怎么样，就会觉得是我害死他的啊。那哎，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真的就有这么巧的事。所以我们都要很小心哈。那我们好，我们教导孩子啊，我们家里面要立一些家规，家规一定要把它定好啊。比如说小孩，我看到很多家庭哈，我不敢批评，可能各个家庭有他们的需要。有很多家庭小孩子两三岁三五岁的孩子11:30睡觉，12:00睡觉，跟着父母这样搞，你觉得行不行？这不行的，这影响他们的发育的，影响他们的成长的。好，小孩多什么年龄该怎么样就应该怎么样。所以啊，不是说他12:00睡，第二天9:00起啊，他反正睡够了嘛，他也睡了9个钟头，不是这样子说啊。什么时候该睡觉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啊。孩子应该什么时候读书啊，看电视的时候就不要叫他做功课，做功课就不要开电视啊，总是该怎么样哈，像这些家规啊都要定好哈，房子要整齐哈，这都是起码训练嘛哈。如果我们小孩从小不训练他们，就是说有一个规规矩矩的一个生活，他大了就更乱了。你晓得啊，小孩子一读大学就怎么样，大多数的孩子就很混乱，因为他们在大学里面就比赛谁最晚睡觉，比赛谁可以开通宵 party 哦，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我们千万一定要让孩子哈，我们真的是很难免，很难很难免啊，所以我们一定要那个，就是说孩子总有一天成熟，他的礼家，他的个人修身齐家的观念，一定是从小根植于他原生的家庭。修身齐家的观念，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哈。我们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不一定有那个机会治国平天下了，对不对？可是一世之不治，何以天下国家为，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治不治国，平不平天下，那是上帝的事儿了。可是他把自己身心修养好，把他未来的家庭管理好，这都是要在我们养育他的那一刻开始就要教育他们哈。所以呢，讲礼貌，能够谦让，有好态度哈，顺服父母，亲爱手足哈，能够箴言第3章那里哈，不可使慈爱和诚实离开你。 要这个记在这个手上哈，不可使慈爱跟诚实离开。所以我们从小就要训练一个孩子是一个诚实的人，是一个慈爱的人。这箴言第三章都有讲到，好，也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好，那懂得要懂得负责任，啊，懂得可以跟别人合作，好，好好的能够从小就给他培养有灵修的生活，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好，这些一定要重要。我女儿现在39岁，有时候打电话也是都还是要跟她讲啊，不要忘记啊，怎么样啊，怎么样啊，好，都是要提醒她。